听云溪猜想，孙宝元芙蓉街一变生活，在历史的岁月里，说它是一条古街，是它遗落在典志里，不同时期的记载变换着不同的身姿，与风云打个照面就转身离去。1934年的济南变懒是一面镜子，从这里看，它是一条百货街，珠宝琳琅，兼杂几家出版社和报馆。如果往前推至晚清，它是应试举子的必经之道，更应该是一条文化朝圣的街，应该有客舍牙店、书楼茶肆。如果往后推，在1934至1948的14年间，它是一条骚动的街，街面上谈论着家国沦丧、奴役与解放，是民不聊生的市井。济南解放以后，经过几年短暂恢复，工商经济进入社会主义改造，这条街沉寂下来，成为一条民居街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沿街门户洞开，店标竞彩，酒楼比邻，饭摊相接，就把它打造成一条吃街。在无数次的变身中，芙蓉街经历着衰朽与新生。2018年迎来最近的一次整体大修，把路面铺成古朴的石板路，在整修中让一度扑朔迷离的梯云溪重见天日。梯云溪与芙蓉街北端的贡院和文庙息息相关，那条流水是举子们的吉祥，攀梯而上，溪上有桥便叫不云桥，平步青云是当时世子们的所求。一系列建筑构成一组开科取士的文化图，由学以来这是选拔人才的肇始，绵延千年，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动脉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芙蓉街应该是一条梯云街。我迫不及待地去看梯云溪，那是典志上记载的一条属于世子的河，在拥挤的人流中，一部芙蓉泉畔，一道临时围栏围起一道小沟，流水少许，蜿蜒不足跬步，这哪是溪，充其量是条沟，抬腿便可跨越，更别说在沟上建桥了。现实与历史竟这样大相径庭，正是这样的差距让我重新审视文庙。芙蓉街荒芜着它的取士之路，贡院无存，文庙虽然得以修复，但是它的外环境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，现今隐蔽且那几条狭窄的巷道绝容不下当年世子的人流，更别说恢复梯云溪不云桥了。于是我们不得不对那个失去的广场进行大致的推测。坐北朝南的圣庙，它的外广场往南应该延伸至芙蓉泉一侧，往西应该包容贡院门首，才符合世子们虔诚广阔的仕途胸襟。梯云溪才能穿过这个广阔流进它的遥远。如今的狭窄是文圣去后生民居住和营生对它的蚕食，在逐年蚕食中，广场萎缩，民宅禁闭，形成它柴米油盐的繁华。被压缩的还有梯云溪，这条河绝不止芙蓉泉一个源头，它应该是珍珠泉水系多个泉的河流。水经注记载，此地源泉众多，织金河水乱流如注，自古是游人经停，野炊夜饮之道。地面建筑的变迁改变不了地质的变迁，房屋街区可以百变，占地夺权，注射眼渠，不仅街巷的格局改变了，连泉流走向也改变了。我认识一位张姓医生，他主持的医院就曾设在芙蓉街口。有一年他的同事病了，他去探望，同事居住在芙蓉街某处院子里，他告诉张医生，我的床底下还有一眼泉，打开床下的木盖就能舀水喝。我记下了这个故事，曾经探访那处秘密的泉眼，怎奈巷如棋盘，院如迷宫，民宅尊严上哪里去找这眼泉，在那个地带徘徊久了，我坚信每一块青石板下都有一口泉眼，即使你用青石板盖住它，它也会撑之流泻在地下奔腾。现今的芙蓉街充其量就是一条河的宽度，有河无街，从芙蓉泉往北应该是那片广场，桂林保留着一座王城，王城里有一所宫院，门卫森严，进的门去就见一间间隔房并排而列，那房三面围墙，一面敞开对着甬道，世子的桌面赫然可见，一切作弊都在监考可视之内，足见取士的严格。济南的贡院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中，只留下一道墙根供岁月怀想，文庙的大成之魂似乎在回归，一群不愿意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重新装扮好，在这里举行开笔礼，用古老的仪式开启现代教育的大门。还有无数的红丝带系在先师足下的围栏上，单上写着先师护佑，考取某某学校之类，人生美林大的竞争都有一场这样的心理活动，在我看只是一场游戏。